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在今天能够继续的借着诗篇上还有罗马书经上的话，在你眼前就有思想，求你帮助我们啊，在这一切的思维当中，我们的心被你开启，被你引领啊，能够爱慕你的话，也在你话语的供应中，我们可以得着跟享受。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129节，我们从129节开始。好，
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遵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
我微笑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多真实。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耶和华，我一心呼愿你，求你应允我，我必遵守你的律例。
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着你的言语。我趁月更未换，将眼睁开，会要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追求奸恶的人一定，他们远离了你的律法。
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
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画的总当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
好，我们读到160。好，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到128节呢，这个整个的话告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大的段落。那么接下来因为128节的一开始呢，27节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金金。那么28节又讲一个所以，我们和合本没有换，和合本没有换，所以你一切的信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好，那么呢，接下来的这一段话是一个我们怎么样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那么呢，所以129节开始，我们要把神的话活。那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接下来我们来看神的话我们怎么活。怎么活。所以129节讲的，你的法度奇妙，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所以第一个提的就是呢， 啊，我们要能够在上帝的话语的当中啊，被光照、被开启啊。那我们要一个非常爱慕神话语的心。所以呢，首先这里提的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的光照当中。那么呢，我们啊在光照当中，我们的心被开启了，哦，但是有一个要紧的，我们的心呢要爱慕，非常的爱慕，所以他用我心切慕你的命令，就上帝的话给我们开启，上帝的话给我们亮光，我们明白了，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要切慕他的命令，哦，切慕他的命令，哦，我张口而气喘，哦，就是在当中呢。啊，就表明一个人呢跑得很快，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心，啊，一个心。所以呢，他就说，啊，所以129节开始，我们要思维的就是说，前面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引领，成为啊许许多多的这些话，我们都说了啊。但是129节开始。啊，你可以看到他是在讲一个火，一个火。你看144节，我就火了，我就火了。我们要一个火，就神的话让我们火。149节，将我救火，还是一个火，一个火。所以，然后呢，再来154节，将我救火。所以呢，他是在谈火。159节，将我救火，将我救火。所以我们怎么样靠上帝的话而活，所以这里是129节开始告诉我们，人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怎么样靠神的话活，活。那这个活呢，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一解开，那么我们就通达，因为我们本来是像愚昧的人一样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办。那上帝的话进来了，我们里面光照，里面通达的。那我们要怎样？要爱慕上帝的话，爱慕上帝的话，因为这样才能够活。所以活是从爱慕神的话开始。所以一个心的切慕呢，这个就是一个活，一个活。你心怎么活起来？上帝光照你，知道了。那然后呢，那你要爱慕那个话，你要渴慕那个话，你的里面才会活起来，才会活起来。那么呢，32节说，你怜悯我，像素常那些爱你名的人，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容罪孽辖制我，然后脱离恶人的欺压，因为我遵守你的话，用脸光照仆人，因为你把律例教训我。所以下面呢，用四个求来表达一个切慕。我怎么切慕神呢？因为我知道你会怜悯我，所以啊，你会用你自己的慈爱待我，像那些你爱你名的人，你怎么爱他们，善待他们，你也会照样待我。第二个，你的话就会让我脚步稳当，稳当是什么？就不会有罪辖制我。在我所面对的处境中，我照你的话去活的时候，我不会被罪所辖制。再来呢，啊，人仍然会在，人仍然欺压我，环境仍然有艰难，但是呢，我能够蒙你的拯救，这些欺压我的人啊，害不着我什么啊，因为我遵守你的话。再来，你的脸光照仆人，就是让我们在当中啊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愧，而且呢，主是向我们扬脸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不仅不羞愧，而且呢，不羞愧，而且可以胜过这环境中的艰难，所以这个叫做火。神的话使我们火呢，他并不是把环境中的艰难挪走，因为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就是，上帝，你把这些艰难挪走，挪走。但是不是，上帝给你话，不是说我会把艰难挪走，而是说，如果难处还在，人还在， 逼迫你的人还在，各样处境都还在，那你怎么办？好，那你靠神的话，你里面开始通达，开始有亮光，你知道上帝会怜悯你，知道上帝会使你的脚步稳当，知道上帝会使你脱离人对你的欺压，知道上帝会使你不至于羞愧，所以你就怎样，你就很勇敢的照着神的话去做，很勇敢的坚持在神的话以上。但是我要提的是，这不是一个短暂的路，知道吗？不会说你想遵行神的话，然后呢好像这些事情很快就过去，也不艰难。你可能要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你会受苦。为什么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你要眼泪下流成河？因为这些人并不是你可以离开的人。反而这些人很可能是跟你关系亲密的人，你爱的人，对不对？要不然你就不需要眼泪下流成河，对不对？如果是真正可以离开的人，你就怎样？算了，反正以我怎样无关，对不对？所以不是哦。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是以我们关系呢，以我们有深的关系的人。有深的关系的人，并不是一个外人，这样理解吧。如果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很远的人，是一个怎样，你就算了，我就不跟你们在一起，对不对？我过我的日子，那我就离开算了，对不对？但是难处就难在，如果你不能离开，你不能离开，那你要怎样？你就要在当中，是不是？那在当中你要怎样？所以记得第一个火是讲这个事情。在那个处境之下，我们怎么活出神的话？所以整理一下，就是神的话我们要谨守，因为它法度解开来，我们就有光照，要被光照。那我们基督徒感谢主，因为圣灵会帮我们，圣灵会帮我们，所以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帮我们，使我们被光照。那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用心的去爱慕他，虽然很艰难，对付的可能是我们里面很多的杂念，很多的自我的心思，自我的意识，但是我们要爱慕他。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神一定怜悯我们；第二个，神一定使我们脚步稳当，因为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恶人的欺压，神会用脸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当中经历神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不被罪辖制，让我们在当中可以成为得胜的，成为不羞愧的。那么呢虽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因为这些人都会使我们眼泪下流成河，知道吧？艰难在这里。那既然虽然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仍然为着爱的缘故，继续的持守在神的话语上。所以这是蛮艰难的，但上帝居然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身边，把难处放在那里，那我们只有什么？靠主的话来度过这个艰难，度过这个艰难。这是实实在在的艰难这种艰难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真正的熬炼，一个熬炼再来呢，第二段的火，就是第一个火再来的火呢，他说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是正直的，你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那么呢，这里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认识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意神所喜悦的公义那么呢，我们讲到要活呢，那我们就要在意神所喜悦的公义不是我们个人自己认为的义，乃是神喜悦的那个义，神所喜悦的公义。好， 那么呢，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哦、那么呢，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哦、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斥，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多至诚。好，这一段话讲的就是后面的，就是说我们面对遵行上帝的话，有一个很深的在我们里面的思想上的冲击，就是上帝的话是正直的，是至诚的，至诚就是尽多真实，尽多实实在在的，多实实在在的，是这一个啊，这个不仅实实在在的，而且是在当中是永远的。可是人违背了，对不对？违背我们会怎样？我们会焦急，我们会焦急，所以我们会因着啊对神那个公义的判语而在当中焦急、哦、那么呢，但是我们自己又很微小、哦、第141节说我微小被人藐视、哦、就人不看重、哦、比如说你在一个处境当中，你觉得上帝的话应该怎样，可是呢啊，真正在当中做决定的人啊，却不听，却不照着做，那你又很怎么很微小，对不对、哦、那你的心就怎样，
焦急，
因为你改变不了对方、哦、你影响不了对方，对不对？如果今天啊，主权在你，你会说嗯，我决定就这样做、哦、对不对？我可以决定，是不是？那么第二种活是讲到说啊，我们并没有那个在世上的那个决定权，并没有在世上的那一个好像我们有那样的一个能力、哦、去使得啊这个符合神公义的事能够在当中啊实践出来。而且不仅这样，我们也会因着这样，143节说遭遇患难愁苦，患难愁苦、哦、所以第二个活是讲什么，我们在这个公义的思维底下，我们会挣扎，我们会心中会挣扎，我们的心会有不平，会有不平，我们心会在当中挣扎，因为我们总觉得对方怎么不照神的公义做，对方怎么不讲理，或者是而且这个人可能就又比你来得好像位分高，对不对？还有权位等等啊，这些仍然是一个处境啊，这是第二种，我们在活神的话里面的第二种处境。在那个处境呢，你的心焦急，你的心焦急，因为这些人不听，忘记你的言语，忘记你的言语表示他知不知道，知道，因为忘记你的言语表示呢，他就表明了，表明一个说这些人知道神的话、哦、这些人他不是不知道神的话，他知道神的话、哦、知道神的话，知道啊，知道你说圣经是怎么说的，他知不知道，知道，对不对？他知道又不肯照着做，不肯改，那你会怎样？
生气，
无力，无奈、哦、就这个感受，这样知道吧、哦、那你又微小，你又不能命令他，是不是？好，所以在这种处境底下啊，他让我们去思维，知道吧？这是我们的第二种苦的熬炼的处境、啊、就是你知道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公至诚的、啊、那么是永存的、啊、说实实在在的，一定要照这样做才对。好，那么呢啊，可是呢，那些抵挡的人，他知道上帝的话，却好像忘记一样，好像忘记一样、哦、那你喜爱神的话，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可是你又渺小，被藐视，又遭遇患难愁苦、哦、那你怎么办？记得求主继续让你啊，能够在心里面活，知道吗？最后一节，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 这时候你的火是在里面的火，知道吗？哦，里面的火，了解吧？哦，就你改变不了对方，你改变不了事实，了解吗？但你的心不可以死，这样知道吧？哦，就是你虽然一切都不能改变，但是你的心不要跟着死，知道吗？你不要说，你不要在那个艰难痛苦当中说沮丧的、无望的、失望的，了解吗？好，哦，啊，心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沮丧，沮丧到你不会失望，失去盼望，这样了解哈，哦？你的心不会死，知道吧？不会死。那要怎么样不死？就是神的话使你里面的悟性活起来，你体会、领悟、看见了。好，哦，啊，悟性活起来，啊，能够看见三件要紧的事。好，哦，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你会看见三件要紧的事。第一个，上帝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既然上帝你要这些话，就是说，那你会看到盼望。好，哦，第二个，他要给你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不会因此受亏损，知道吧？上帝要给你的基业，给你承受的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你会看见上帝要显的能力是复活的能力，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这个叫心活起来，所以这是还是讲活，这样知道吧？所以这是第二种处境的活，第二种处境的活，就是我们怎么样。第一个处境讲的我们怎么样好像在黑暗中活起来，第二种处境好像在死的处境底下活起来，知道吗？哦，所以这一段话仍然是讲活，哦，活。所以呢，从暗整个黑暗里面我们要活，那么从看起来人好像要被置于死地的，但是我们也要怎样活起来，活起来。第三个呢，第三个呢，我们来看第三个火，第三个145节，他说：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谨守你的律例，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啊，第三个火呢，就是一个很要紧啊。再来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在当中啊，在祷告中来火，知道吧？在祷告中来火，啊，因为我说了，前面那些处境都不会很快过去，都不会很快过去。那我们怎么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祷告，祷告，祷告。我们的心呢？啊，祷告，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我们谨守神的话。祷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我们谨守神的话。祷告，我们把要的告诉神，我们仰望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的祷告里面有谁呀？简单说两个部分，对不对？好，一个是你把你要的告诉神，一个是什么？照着神的话。好，所以祷告要活呢，一个是所求的，一个是神的话。这个很有意思，你要祷告里面啊，怎么样活？好，你就发现前面是讲求，后面是讲神的话。好，那么再来又讲求你救我，后面又讲我遵守你的话。前面讲为天亮以前呼求，那么后面又讲我仰望了你的话。未干未换睁开也是一个呼求，后面还是讲思想你的话。所以表示什么？你从头到尾你的祷告不离开什么？神的话。这才是我们 的一个操练的祷告。我们祷告如果只是说我们把所要的告诉神，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处境，说好像今天这样祷告，明天这样祷告，对不对？甚至你过去这一年都这样祷告，那你会觉得怎样？你会失望，你会沮丧，你会觉得这么长时间过去好像怎样没有变。对，好，记得哦，我们这样是讲一个熬练哦，所以前面两段我都讲一个事实，那个事实就不会那么快过去，好，不会那么快过去，好，可能五年十年不会那么快过去，对不对？虽然我们的心很希望很快过去，但如果真的不会那么快过去，那我们怎样？记得我们的祷告，撑住我们的祷告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才能够撑住我们的祷告。不要说啊，我们要怎么祷告？哦，好像我们教什么祷告的方法，不是，你要读神的话，让上帝的话来成为你的粮，你才可以里面继续活。哦，这个叫做活，这个叫做灵里的活，灵里的活，知道吧？
所以说神的话语很重要嘛。
对，
那就是说认识神的话语就是要读圣经。
对，就是你读了，然后你想到上帝有这个应许，或想到上帝有这个吩咐，或者看到神看中这个话，你就依靠那个话就好。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话语上，不去放在那些其他的思维上，思维上，这样我们里面才会活，里面才会活起来。好，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怎样？他说，求你照着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照着你的典章将我救活。哦，所以你是在神的话语当中活起来的。为什么？神用慈爱待你，所以神的慈爱临到你，那个话给你，你就感受到这个话供应你，这个话成为你的力量，这个话成为你的盼望，这个话成为你的帮助。人会到这个处境，那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就在这个处境当中，我们照着这里所告诉我们的，然后再来150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你不要以为这样子好像你就安稳了，不要以为就安稳了，你会发现什么？那些恶人怎样？越逼越紧，对不对？越逼越紧，你越祷告他逼得越紧，那你怎么办？记得他靠了你越近，你就靠神越近，知道吗？他越近，那你呢？你的选择是你就靠神越近。怎么靠神越近？就是你就越抱住神的话，知道吗？你就越抱着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才是那一个永远立定的。所以恶来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呢，我们往神那边靠，知道吧？往神那边靠，你不要去跟恶怎样对抗，了解吗？不，我们依靠神的话，我们就依靠神的话，知道吗？好，所以这是第三个活。第三个活呢，就是在当中，那一个奸恶，那一个奸恶，你怎么在奸恶下活，知道吧？你在奸恶下你怎么活？你知道奸恶的意思就是这种恶怎样很狡猾，对不对？很诡诈，让你呢就是你要抵抗也不一定使得上帝，知道吧？在这种底下你怎么活？记得哦，要祷告，对不对？那这里这段话告诉我们，在这种处境底下，你的祷告是祷告神的话，祷告神的话，祷告神的话，了解吧？你要一直 在当中抓住神的话，愿意仰望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知道吗？好，然后照着做啊。这里我要提的是，不是我们都有那个样的本事照着做，知道吗？但记得思想总可以，仰望总可以，知道吧？虽然你做不到，你说主，我仰望你的话，我思想你的话，我愿意照着你的话，你要帮我，你要帮我，那么你就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他用慈爱待你，他把你救活，所以这个又讲活，所以我们活出神的话，怎么活？我们人常常想的是怎么做出来，是不是？但我在这边强调的是，你要让你的心活起来，你们的心活起来，知道吧？人如果一想到怎么做，就是想要解决你面对的处境跟难题，你才说要怎么做，我可以解决我的处境，解决我的难题，对不对？好，但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话是在意你的心要先怎样活起来，我们的心要先活起来，知道吧？所以无论处境怎样，甚至你越靠近神，那追求奸恶的人就越靠近你，知道吗？但记得他越靠近你，你就越靠近神，记得哦，你越靠近神到最后他就不可能靠近你，因为你是往神那边靠的，神那边靠的。所以这是一个这一段话，这是第三个，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话，知道吗？其实是神的话怎么使我们的心活起来，神的话使我们的心活起来。所以活呢，真正的活，真正的活呢活就是心活起来才是重要的，重要的。第四段是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那么呢在这里讲第150逼迫我抵挡我的，158奸恶的人甚多。那么这里在讲什么？其实这里就讲到一切的苦难，怎么在苦难中，当我们在面对各式各样的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活起来，怎么样活起来。那么他跟神说，神啊，你看顾我的苦难，因为我不忘记你的话，你为我辩屈救赎我，因为我照你的话。仍然怎样？仍然在苦难当中，委屈当中，那么思想神的话，不忘神的话。所以呢，仍然是这样，前面讲的是苦难，后面仍然讲神的话，神着神的话。那么前面讲委屈，后面讲还是讲神的话，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临到我们，就是救恩临到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临到我们，就是呢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就是神的救恩临到我。那这个最后道成肉身，这就是这个意思，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的话，耶稣就是神的话临到我们，也就是救恩呢临到我们，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最大的慈爱，使我们真正的活起来。所以说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了，救活了。那我们会有157，有逼迫我们的，抵挡我们的，记得无论在各样的逼迫艰难的处境底下，不要偏离神的话，他用法度来讲。那么呢，要看到这些奸恶的人，你要拒绝，你要拒绝，因为他们不会照神的话做。159，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斥，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 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所以他就讲了，上帝的话跟上帝的慈爱是连在一起的。神的话临到我们，好，神的话临到我们，那么呢，前面讲的他是救恩，这里讲的他也是神的什么慈爱，他也是神的慈爱。所以神爱我们，其实就是把他的话真的赏赐给我们，开启我们里面的心，使我们的心怎样活起来，心活了，心活了。所以160节讲，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真实就是立定的。主说神的话安定在天，一笔一画都不能回去，是立定。你的公义的典章，就你的公义的话是永存的，是立定而且永存的，那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真正的依靠。好，所以这边呢，啊，到这里呢，讲到啊，讲到这一个啊，神的话使我们而活，使我们而活啊啊，所以讲的啊，这四种处境，知道吧？四种处境。所以他这里呢，到这边会讲四个处境。那么呢，第一个，你在黑暗的艰难当中怎么样归向光明；第二个，你在那一个真的好像快死的处境当中，逼迫的处境当中，那么再来，你在奸恶的处境底下；第四个啊，你在一切的苦难当中，四种处境啊，每一种处境他都告诉我们，都告诉我们。那么啊，这样最后一个苦境，苦难的处境，委屈的处境，那么逼受逼迫的处境，就是什么啊？上帝的话临到我们，其实就救恩临到我们。好，所以到这边呢，我们就看到这四段活的处境啊。所以最重要的活不是危险除掉，灾难除掉，问题解决，知道吧？这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活。我们最重要的活是灵里面活起来，心里面活的。所以保罗才讲，外体虽然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就不断活。你的内心不断活，才是一个要紧的事。那这个怎么样可以不断的活？那你会发现诗人在祷告都是同一个 pattern。你祷告神的话，求也是神的话，对不对？你所有的一切坚持下面都是靠着什么？神的话，神的话。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一个重点而已。诗篇119篇就一个重点。我们所有的真正的依靠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一切都从神的话来。所以当我们面对处境的时候，第一个就祷告，然后就思想上帝说了什么。记得，这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就是第一个想怎么怎样解决问题，对不对？怎么把伤害怎样让它到减低到最小，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思维，这是很合理的人的思维。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思维，要让我们的心活起来，就是上帝的话。因为最后他告诉我们，上帝的话就是永远长存，是立定的，那才是我们的心最重的最重要的依靠。不是我们的解决方法，不是我们的智慧聪明，不是我们能够找什么人帮助，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他这里讲的一切的难处啊，通常都是指真正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难以解决的难处。所以前面到后面我一直强调这个，你会发现我一直强调这个，这些人不是很远的人，都是关系很近的，你脱离不了的。 知道吧？都是这种处境才真正让我们的难过，啊，让我们啊眼泪下流成河。你知道他这个写的实在非常非常的贴切，哎，因为真的让你在当中啊绑住你的心的哈，是这个。所以啊，这诗篇呢啊119篇哈，啊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诗篇哈，但是我们要把它啊在当中照着他的心思去思维。要不然读太快就过去了，知道吧？
有牧师讲啊，你要是没有听，虽然看过去也不懂意思。
看过去也不会去想，我们会看过去的，然后会选几节自己比较喜欢的记起来，这是我们通常是这样。但是它是一个思维，让我们从那个思维当中去走，去走。所以这个好好的读一下，你就知道说啊，为什么碰到处境的时候你要先停下来，记得停下来，知道吧？然后找一个地方比较不受干扰的，就开始祷告，祷告帮所要的告诉神，然后呢，然后看上帝给什么话，了解吗？因为你要有话才可以活，知道吗？有话才可以活，知道吗？而不是有解决的方法才活，知道吗？好，非常宝贵的诗篇的一段哈，所以你啊，刚才讲那一段不要忘记，它是128打一个圈圈，没有？你们看到128节结束打一个圈圈，哈，圈圈的意思就是在整个的希伯来文的整个写作里面，那个是一个大段落，知道吧？啊，所以129节是一个新的段落，新的段落。
句点，
你那个没有哈？
这是句点，
不是句点，
就是有句点，
对啊，
每一句都有啊，
不是不是，
一
二
三
九，
一个大圈圈，那个和我旧的版本有吧？新的版本没有啊？哎，你们版本没有？
这是句号
啊？对，教会的有吧？没有啊？旧的版本会把那个大圈圈画出来，我不知道新的版本为什么把它拿掉。因为那个大圈圈也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大分段，让你的思维去思想说，好，那接下来我要有一个新的提醒，新的话说。
那我们就自己不去掉。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好。